诸位法师，诸位在家菩萨，大家晚上好。好，我们今天要进到第六章第四节，法性论它的重要内涵的说明啊。好，那导师在这一章的这一个标题呢？它的标题是《如来藏学之主流》哦，那这边再给大家做一个简单的提示，如来藏的教学呢，有很多不同的经论哦。我们回忆一下，最早有《如来藏经》，对不对啊？它是用譬喻来说如来藏，那它里面所讲的呢？导师用一个比较就是用一种叫做神我型的如来藏哦，就是跟外道的这个神我很像，胎藏嘛哦，外道的梵我神我。那我们也讲到这个华严经哦，就是所谓的含蓄说的如来藏。什么叫含蓄说呢？就是它没有如来藏的一个名称，但是呢，它提到了这一些内涵，比如说一切众生都有如来的智慧，无碍智慧等等，那众生本具，但是却不知道，这个是华严经的，在导师的书称之为含蓄说，如来藏的含蓄说。那这样的一个内容呢，导师也给了一个名称叫做唯心行，就是跟心有关系的，跟心有关系。那再来就是进到我们第六章了嘛，如来藏之前所接触到的基本上都是这样的一些内涵哦。那后面导师还会谈到，比如说《胜曼经》啊，哦，《楞伽经》啊，哦，等等，这还有《大波涅盘经》。前面我们也谈到《大波涅盘经》，《大波涅盘经》它就经文就很明确的说，如来藏即是我之类的这样的一个句子哦，所以。这些都是比较是一种跟我相关联的这样的如来藏的教学内容。那刚刚提到了《胜曼经》跟这个《楞伽经》啊，他们比较以这一个从心的这一个层面来谈如来藏，特别是在《楞伽经》后面，我们下一章会谈。不是，应该是下章，我看一下目录哈。下章第八章哦。那《楞伽经》的如来藏说已经是融合唯识的阿赖耶识的内容。那《胜曼经》也是哦。基本上《胜曼经》讲的还不是很明显。在《楞伽经》又延续《胜曼经》的教学，又用更明显的这一个阿赖耶识的这一个理论呢，来说明众生流转生死怎么跟如来藏做一个搭配哦。那《楞伽经》的如来藏说已经是融合唯识了。那宝性论的这个如来藏义呢，导师说是如来藏学的主流，也就是它比较是纯粹如来藏本身的教学，它没有去融摄其他比如说唯识等等这样的这一些教学内容，所以它不是比较纯的一个如来藏的教学，所以叫如来藏学的主流哦。那《楞伽经》《胜曼经》它已经是融合了唯识的教学，可能在导师看来比较不是那么的 跟早期如来藏说有一致的这样的内涵，所以宝性论算是跟早期如来藏说是相契应的啊。好，所以第四节的第六章第四节也是第六章的最后一节，就谈宝性论，谈宝性论。好，那我们接着来看导师的文啊。导师这边谈到，以宝性论为主的如来藏说呢，从曾受到瑜伽学派的影响，瑜伽学派就是唯识，但是导师这边用一个但字，但不属于瑜伽学的。特别导师为什么说他不属于瑜伽学，主要是关于对于如来藏的诠释啊，瑜伽学它对如来藏的诠释就是真如啊。那宝性论除了真如这样的一个含义之外呢，还有其他的法身遍在啊，还有佛种性、众生决定有啊、本有这样的一个教学内容，这些都不是如来藏啊，不是唯识他们这一些教学所有的啊。在唯识教学，有一类众生他是不能成佛，也不能解脱的啊。但是如来藏教学，所有的众生都要解脱，都要成佛的，因为一切众生皆有佛性啊。好，所以宝性论它是。这一个与如来藏，也就是一切众生本具这种如来藏的这样的立场，来说明众生如何生死流转，然后如何证涅槃解脱还灭啊、哦，那他就不是唯识这个学说里面。一支啊，不属于唯识的学说。那导师这边说，论中所表达的义理呢，这里略说重要几点。那导师谈了四点啊、哦，我们上次已经谈过，大家可以再写一下。第一个是如来藏啊、哦，第二个是自性清净心，第三是关于不空还有种性，第四是转依。好，我们接着来看第一个主题，就是如来藏。好，导师说如来藏是这一学系的主题，也就是真常唯心这一学系的主题。那如来宝性论说是故说众生常有如来藏，然后说一切众生皆有如来藏。导师说说这个字是值得注意的啊。那为什么导师会提到这样的一个说呢？主要导师要连接一个当时的一个佛教界的一个情况啊。导师这边说，西元三世纪以来，佛教界不断传出如来藏教学的经典。由于如来藏说与印度外道的神我类似，那在大乘佛教界，特别是初期大乘佛教界，会有一些疑问，那到底依佛法的什么样的意义而说众生有如来藏呢？初期大乘主要指的就是般若经这样的一些教学了。那般若经基本上还是站在缘起的一个角度，就是你要成佛就是要修行，透过这个修行这样的一个因缘才能够成就。但是突然出现一些经典说、哦、一切众生本来就成就，就是里面就有如来了，那这些人会觉得真的吗？他们会有一些疑问，到底这样讲的意义是什么呢？ 所以导师注意到这个如来藏教学里面都有一个说，是故说，然后说一切众生有如来藏这样的一个字眼，有说这个字。好，那接着导师就要提出问题的答案，依什么而依佛法的什么意义说众生有如来藏呢？那宝性论在谈佛界，也就是如来藏章，如来藏章是范本的这个题名哦，章节的名称，可说就是解答了这一个问题。我们看一下这个投影幕哦，佛界在哪里呢？大家还记得四法七句跟十一品吗？这个佛界就是四法中的佛性，性就是界，七句的性。那在十一品里面就是五六七这三品，这是汉译的啦。那如来藏章是这一个范本的第一章，就名为如来藏章。那这个我们之前在第六章第二节有帮大家做一个搭配，如来藏章它包含了佛法僧，就是二到七，如来藏章就是包含二到七这几品，这是如来藏范本，如来藏章包含的内容这二到七。好，那我们再回到这个讲义，就是让大家回忆一下，就是佛性论的佛界指的就是四法中的佛性，这个主题里面就做了这样，对这个问题做了一个解答。好，我们看到354页。这边导师就举出宝性论里面的记诵的内容，第一个法身片，大家画起来写个一，法身片，法身片，等一下，法身片对不对？然后无差，这个是第二项，皆实有佛性，这个佛性就是佛种性，大家可以注明一下，这个佛性就是佛的种性， Buddha Godra， Buddha Godra， 是故说众生常有如来藏，这里面有三个内涵，第一个法身片，第二个无差，第三个皆实有佛性，依这三个意义呢，说众生常有如来藏。这个常是一个很重要的概念，就是一直都有，一直都有，一切时，一切时。然后众生是一切众生，一切时，一切众生都有如来藏。这个是在宝性论里面的一个记诵。那再来第二个，导师又举了一个记诵，就是一切众生界不离诸佛智，这个是一，就是上面的法搭配上面的法身片，然后以彼净无垢体性不二故，这个大家写个二，这个就搭配上面的无差，依一切诸佛平等法性身，这个就是几个三，就是搭配上面的皆实有佛性，皆实有佛性，知一切众生皆有如来藏，也就是是故说众生常有如来藏，这两个记诵是搭配的啦。好，我们回到讲义，这个应该投影幕可以不用了。好，导师说呢，上引的这个二偈呢，这两个偈颂在梵文本里面 一切众生戒，就是我们刚刚的第二个偈颂，对不对？大家分得清楚吗？我们刚才念了两个偈颂，第一个偈颂比较短，只有四句，第二个偈颂呢，2、4、6有八句，比较长的这一个呢，一切众生戒的偈是在前面的，所以它是本论的偈。那法身片无差，这是刚刚的第一个偈颂，对不对？那这个是在后面，是注释的偈，大家写一下。第一个偈是注释，第二个是本论，所以在汉译本它的这个顺序做了一个调动，做了一个调动。那导师根据范本把它做一个还原，这两个偈颂是连在一起，但是在汉译本呢好像被分开来了，被分开来。好，那所以这个注释偈就是解说本论的偈，那论的长行就对这个偈颂有做一个解说，那论的长行提到，这个有三种意，是故如来说一切时，一切时就是常，常有如来藏那个常，一切众生有如来藏，何等为三？一者，如来法身遍在一切诸众生身，这个诸众生身，大家把它圈起来。导师后面有一个括号，或本作众生心事，什么概念呢？这个是宝性论里面的这个，等一下要找一下啊。宝性论里面的这个的这个这个叫大正藏里面有一个角注，大家看一下投影幕啊。依着如来法身遍在一切诸众生身，那这个诸众生身在大正藏里面有一个教刊，他说在宋元明公本里面写的是这个众生心事，也就是导师说有本，不是，或本作这个众生心事，在宋元明公本，这是根据这样的一个教刊而来的，让他知道导师这边为什么这么说。好，那这个所以偈言法身遍，第二个呢，真如之体，一切众生无差别，所以偈颂说无差，第三个，一切众生皆悉实有真如佛性，真如佛性偈言皆实有佛性，真如佛性就是如来种性，就是 Tathagata Gotra， 佛性就是佛种性，所以 都一样，佛如来有一些替，就是做一个替换，但是种性都一样，好，此三句意自下论，依如来藏修多罗，我后时说应知。这边谈到依如来藏修多罗，就是如来藏经，因为后面会举如来藏经的九个譬喻，这九个譬喻那待会导师会提到。好，导师在引完这个宝性论的长行的解说之后呢，就接着就做解释，他说一切众生有如来藏，约三种意义说，所以这三种意义，大家把那个引号里面的文字把它画起来，就是这三个意义都在解释什么， 为什么一切众生有如来藏，要去解释这一件事情。好，那法身就是 Dharma Gaya， 是遍在一切众生的身心当中。那真如是一切无差别，真如就是诸法实相。那法身呢？法身基本上，按照导师的解说了，它应该也是就是法性、法界这样的一个概念，它才会遍于一切众生的身心中。那待会我们再来做进一步的一个说明。那第三个是佛性，也就是佛种性。所以以后看到佛性，大家要记得它有可能是佛的种性，佛的种性。那佛种性是众生确实有的。那这边导师后面有加这个梵文，就是 Buddha Gotra。但是我们去看了一下这个宝性论啊，宝性论的话，它是 Tathagata Gotra， 就是如来种性，反正佛种性跟如来种性都一样啊。好，那就是这样的一个内涵。好，所以导师说，依据这三种意义，可以说一切众生皆有如来藏。那这三种意义，导师也注意到这个宝性论说是依什么呢？如来藏修多罗，也就是如来藏经。还记得如来藏经吗？有九个譬喻。所以说依如来藏修多罗，我后时说应之。我后面要说的呢，是依着如来藏经来解释。那大家在这边要留意，应该要了解我后面要说的一个依据。好，那再来就说明这个如来藏的九个譬喻。依着这九个譬喻呢，来说明前面的这三义。三义是哪三义呢？他经常要记得法身遍在义，对不对？真如无差别义，这一个佛性实有义，佛性实就是众生确实有这个佛的种性，不是佛的因性了。所以法身遍在，真如差别，佛种性真实有，这三个意涵。好，那这九个譬喻怎么搭配呢？导师就在举论里面的一个记诵，他说法身即真如，法身大家圈起来画一，然后真如圈起来画二，如来性画三，也就是这三个意涵，对不对？法身意、真如意跟如来种性意，或是佛性意，对不对？都是佛种性意。那后面说三种即一种，五种欲示现。什么叫三种即一种，五种欲示现？也就是这九欲里面呢，法身搭配法身的譬喻有三种，就是一二三。搭配真如的譬喻呢一种，搭配如来种性的譬喻呢有五种，就是三种即一种，五种欲示现，就是五三一五来表达法身意、真如意跟如来种性、佛种性意。好，那接着导师就要一一的说明，也就是这个偈颂，导师说就是要用九种譬喻来表达法身是什么概念，真如是什么概念，还有如来性是什么意义呢？法身譬喻法身的导师说有三欲，就是这个佛，这个佛什么意思？就是莲花中有佛，莲花中里面有佛，这个蜂蜜，然后呢这个 你好念快什么快内坚实啊，愧康念康愧了哈。那大家可以看一下甲注七啊，第一个佛就是尾花中有佛，就是这个莲花啊，它包起来对不对啊？它凋谢之后还剩莲蓬，里面有佛啊。那蜂蜜就是众蜂中有美蜜，蜂围绕了那一个蜂窝，里面有蜜啊。然后再来就是这个谷类里面有那个果实哈，谷实嗯。好，那这个三个喻呢，譬喻法身啊，法身遍在意啊。那第二个譬如真如的呢，有一喻就是这分内里面有真金啊。那譬喻佛种性的有五喻，也就是地这个地下里面有这个宝藏啊，然后这个果树。还有这个臂衣内的真金，就是金像啊，臂衣内就是被布包起来的一个金像啊，这个肮脏的布包起来。然后这个贫女怀轮网这个譬喻，还有泥摩内的宝像啊，泥摩内的宝像。所以这里面有九个譬喻。大家应该都有看出来了齁，就是佛一，蜜蜂二，这个坚实齁，就是那个骨壳里面有那个稻谷齁。那真如就是分内真经，就是第四。那佛种性五欲，就是地中的宝藏是五，果树欲是六，臂衣内金像是七，贫女怀轮王是八，泥摩内的宝像是九，总共有九个譬喻啊。好，所以依据如来藏经的九种譬喻，解说为法身遍满，也就是一到三喻，真如无别第四喻，佛性，这边的佛性是佛种性啊，实有就是众生确实有啊，众生都有这样的佛种性，就是五到九这五个譬喻，我们看到355页。好，依这三种意义，一切众生有如来藏，这是宝性论的如来藏说，也就是宝性论怎么样来解释如来藏，依这三个意义来说明。前面是总说了，再来我们就要一一的来解释什么叫法身遍满意啊。好，首先导师说法身遍满意是什么概念的，法身是什么概念呢？法身是究竟圆满的佛果啊，究竟圆满的佛果。这边大家先有一个观念啊，这个究竟圆满的佛果它其实还有点不太好理解啊，它到底讲的是具象的佛果呢，还是这个如来的，特别是智慧这样的圆满的智慧呢？那如果以这一个待会所举的这一个例子呢，这个佛果它比较是从这个如来的圆满智慧来说啊，圆满智慧来说。好，那从佛果的圆满智慧来说，大家要先有一个概念，就是如来的圆满智慧跟这个真如法性呢，它可以分开来吗？啊，基本上是不能分的了啊。佛之所以称为佛，就是他圆满的体证的真如法性，对不对啊？所以《华严经》说什么？无有如外智，无有智外如，也就是如跟智的不二。好，大家先有这样的一个概念了啊，就是这边导师是从佛的这个智慧 功德这个面向来说，哦，但是呢，你这个法身如果要能遍满呢，它还是要从这个真如或是法性，哦，法性遍一切法这样的一个角度来说了，哦，要不然很难去理解，哦，所以到底是佛智慧还是真如呢？其实它不能分，哦，或是法性它不能分，但是在说明的时候从佛的智慧这一个面来说，哦，好，我们来看后面接下来的说明。导师这边提到大圣经中主要是华严经充分表达了佛身的遍满，没有一处没有法身，也就是每一处都有法身。那这法身是什么概念呢？基本上的目前的理解就是法性了，这个法身也就是诸法性，它是遍一切法的嘛，对不对？好，法身无所不在，那么众生身心中也就不能说没有佛身，这边的佛身就是佛的法身，哦，所以从到目前为止看起来法身无所不在，那应该是比较从这个法界法性这样的一个内涵来说明，哦，好，那接着导师就举这个论里面本论的偈颂，说一切众生界不离诸佛智，哦，来说明这个法身遍在。那这边的法身呢又用了一个诸佛智来做一个对等的一个语词，哦，有没有？所以法身遍在众生就是佛智遍于众生，先说明法身遍于众生，然后进一步的说明那法身跟佛智它也不离的，哦，有法身那也就可以说有这个佛的智慧也遍在众生的身心当中，哦，那如论里面就谈到于众生界中无有一众生离如来法身，跟就是离于如来的法身，众生跟如来的法身呢是不相离的，哦，所以这个遍在呢大家要再特别留意，是不离法身与这个众生是不离的，哦，或是不异的，也无有一众生呢在法身之外，哦，可以跟法身有这一个别异，哦，或是离于如来智在如来智外。这边导师这个论里面提了四种描述，第一个是离于如来法身，对不对，哦，第二个呢在法身之外，第三个离如来智，第四个在如来智外。那这四个其实是二组啦，哦，离如来法身意思就是在法身之外不是这样的情况，哦，或是离如来智也就是在如来智外，哦，在这两个是一组的，哦，好，那这样这一个说明内容在提示完之后呢就举了一个譬喻，哦，譬喻说什么呢？譬如种种色相，他用如这边就是譬如了，就如同种种的色相不离虚空。大家有没有看到这个譬喻？虚空喻有没有，哦，就是一切的法都依于虚空而住，一切的法不能离于虚空，这应该就是从法性的这个意涵来说法身遍在了，哦，应该是这样的一个情况。好，是故偈言偈颂说 譬如诸色相不离于虚空，如是众生身不离诸佛智，以如是义故，说一切众生皆有如来藏。就是如来常在众生身心，就常在众生身心的如来，名为如来藏，就是如来的胎藏，还没有显发的如来啦。好，所以导师说这一意义呢，是从如来法身或者是佛智的遍满无处不住不智，而说众生身心中有佛智的。好，所以这边导师后面以这个佛智遍于众生的心中，那这个佛智的这一个媒介呢，就是法身，对不对？所以为什么从法身可以谈到佛智？我们刚刚一开始有给大家一个提示，就是这个法身啊，法性跟佛的这个圆满的体悟，法性的智慧是不能分离的啊。所以从法性片呢，也可以从这个佛的这个圆满的觉悟来说呢，那一切众生也是有这个佛的一个智慧啊，因为法性跟佛智是不能不异的啊，不能别异的。好，再来，导师就举《华严经》这样的一个意涵，导师说跟《华严经》的意义是一致的啊。比如《华严经》的如来出现品就谈到，如来智慧无处不智，有没有？好，也就是跟前面所说，众生不离诸佛智，跟这边的经文是一致的。如来智慧无相智慧无碍智慧，具足在于众生身中。这个众生身中呢，大家把它画起来。我们前面老师有提示过，这个众生身中就是众生的心相续，心相续。那具足在于众生身中的具足，大家也把它画起来。这个在梵本，导师下面会说，在梵本它是 anupravishta， 什么意思？就是随入的意思，就是这个如来的智慧入于众生身中。导师读这个经非常的仔细，他看到中文是具足，但是他因为有梵本的出版嘛，而且有日本人的一个研究，他有翻译，导师会看日文里面，他导师有留意到这个具足是随入的意思。那后面导师就会根据这样的一个发现呢，再进一步延伸。我们先把这一段看完哈。所以具足在众生身中，如来智慧在其身内，与佛无异。那这个是从法身遍在的角度，再进一步从如智不二的一个角度来说，一切众生有如来的智慧，大家明白这样的一个连结吗？法身遍在，法身法性跟这个如来的圆满的智慧是不能分离的，所以法性遍在，那就是如来的智慧遍在，做这样的一个连结。好，这一段的小结，众生身中有如来法身或者是智慧，与佛无异，因此可以说众生有如来藏，也就是如来常于众生身心当中，众生的身心中有如来。那从法身遍在，法身与如来智慧的不二，然后说明众生也有这个智慧，从这样的角度 来说有众生有一切众生有如来藏。好，接着呢，导师有留意到这个《华严经》里面的这段经文呢，就是这一些佛的智慧具足在于众生身中哦。那这个具足，它的梵语是随入。那导师就又留意到，在如来藏的这个教说，乃至于这个对于念佛法门里面的观无量寿经的这一种禅观的这个经里面，也都谈到类似的一个情况。我们来看导师的解说，他说这边所说的这一个法身遍满，也是从佛的法身，然后说到众生，对不对？佛的法身，然后遍于一切众生，这就是从佛而说到众生。其实佛的法身是遍一切法，那遍一切法里面特别谈到是遍于一切众生。那在说明上，导师说呢，它有一种意义，什么样的意义呢？就是佛的智慧从外而入于众生身中的意义。这句话很长了，大家把有画起来，意义化起来，也就是中间的内容，就是这个从佛说到众生的意义。在说明上有佛的智慧从外而入于众生身中这样的意义。如导师就举的这个楞伽经也这么样的一个情况。那楞伽经的经文说，如来藏自性清净，转三十二相，这个转把它圈起来，入于一切众生身中，转入。那这个是这个佛的智慧，这边是讲佛三十二相从外而入于众生身中。那观无量寿经也有类似的一个经文，这边谈到诸佛如来是法界身，入一切众生心想中，所以也是入于由外而内，从外众生身外呢，外而入于众生的身中。好，那第三个，如华严经如来出现品梵文也有随入意义。如来出现品梵文也有随入意义，出现品就是前面的如来智慧无处不住，无处不至这一段经文，大家画一条线，跟得上吗？就是说这边举的三个例子，老师先说从佛而说到众生呢，他有提示了一个概念，就是佛的智慧从外而入于众生身中。然后他举了三个例子，第一个是楞伽经转三十二相入于众生身，第二个是观无量寿经诸佛如来是法界身，入一切众生心想中，这是第二个例子。第三个例子是华严经如来出现品，那这边导师没有引出经文，他的经文就是刮胡鼻这边有没有？这个《华严经》如来出现品所说，如来智慧无处不住这一段经文，这段经文哪一句是跟梵文的随入相对应？就是具足在于众生身中的具足，这跟这一个梵文的随入相对应。好，导师注意到这件事情，他说这个呢，这与修持观想中观佛从外而入，大家看到356页，从外而入，这是第一个，大家写个一，从外而入于自己身心中，然后二，进而观自己身中有佛，观佛从外而入，第一个，第二个 观自己身中有佛，这是第二个。再来第三个是什么？观自身是佛，有三个步骤、哦、可以吗？好，导师说这种如来智慧遍在呢，从法身遍满意谈到如来智慧遍于一切众生，跟这样的一个观想是有一定的关系、哦、也就是导师读经读得很细啊、哦、就是连这个入转入这样的语词他都能够注意到，那这个是跟观想是有关联的、哦、特别是观无量寿经本身就是一种禅观的经，对不对、哦、好，所以这边导师提示了什么呢？其实如来藏的教学呢是跟禅定的经验是很有关联的、哦、那当然导师在其他的地方当然这个是比较早期的关于如来藏的文章，他后来有没有在改变自己的立场或者是说稍微调整他的说法，目前我们还不是很明确的掌握到，但是导师有说这个如来藏的教学呢基本上就是这个心识跟空性的一个结合、哦、空性，空性就是真理，也就是他们这样的教学是从他们的这一种体验当中，体验什么？就是真理啊！因为体验到真理的时候是这个能所双亡，对不对？没有能认识的心，也没有所认识的真如，对不对？而且里面的一个经验就是一片的光明清净，没有杂染，超越了，嗯。好，所以这些描述的内容基本上都是跟这一种禅定或是体悟的一个境界是相关联，特别是跟禅定的经验是特别的有很深的一个关系、哦、好，以上是关于法身遍满意、哦、法身遍满再做一些简单的归纳，法身呢从导师这边说明，我们可以这样理解，就是它就是法性，法性身，它无处不在。那这样的法性身其实就是真理的一个别名或是译名。那从佛的这一个圆满的体悟来说，法身跟圆满的如来智慧是不能别异的，对不对？所以法身遍在众生，亦也可以说如来的众生遍于众生，那导师引的这个华严经还有宝心论本身也这么说，所以法身遍满它里面有一个重要的一个引申，就是如来的智慧也遍在一切众生心中，特别是如来的智慧这一方面，因为众生未有如来就是有如来的智慧，圆满的智慧嘛，那他这个智慧怎么样连接到一切众生都有呢？从法身遍在这样的一个意义来说，法身导致说就是圆满的佛的圆满的佛果，圆满的佛果就是法身跟智慧不异这样的一个情况。好，我们这一个不断的重复一些观念，主要让大家能够清楚，因为这边导师的这个说明稍微比较简洁啦，齁，那就是给大家多做一些说明。第二个我们就要来看真如无差别义，齁，真如无差别义。好，真如无差别义导师这边举了寄送的论本的寄送，说以彼净无垢体性不二故，齁。好，这个不二啊，还有净无垢，这个是两个很重要的概念。净无垢把它画起来啊，还有不二，嗯，那这个净无垢就是清净意了啊，本。然后这个不二呢，不二就是不改变啊，不改变。那下面导师会解说啊， 那这个体性就是本性的意思，或是自性的意思 ，prakriti 啊。好，我们看导师的解说，本性或意为自性啊。这边的本性或意为自性，指的就是偈颂里面的体性性体不二故的那个性体，有没有？好，那这个本性或意自性，是这边导师讲的，就是偈颂的性体不二的性体啊，清净不二是两个很重要的概念啊。第一个是清净，第二个是不二，不二就是无差别。好，大家可以注明一下，前面不是说真如不如来藏一切众生如来藏有三个意义吗？第一个。法身篇上我们讲过了，第二个是什么？真如无差别啊，大家一定要记得这三个。再就是佛种性实有，这是众生确实有啊。好，再重复一遍，法身篇满，真如无差别，佛种性实有啊，这一定要记起来，这就是。宝性论的精华啊，讲如来藏的精华就是这三个意义啊。好，那真如差别呢，有两个重要的意涵，就是本性清净，还有呢这个体性不二，体不这不二就是不改变呐，啊，不改变。好，我们看导师的说明，继续看导师的说明。他说释论解说为。约无差别的真如说啊，那在九种譬喻呢，是以真经来比喻，如论里面谈到以性不改变，这个性是什么呢？就是自性啊，不改变什么意思呢？就是不二啊，大家对应一下啊，体本来清净。那这个体也是自性了，本性性不改变，体本来清净，所以也就是这个自性清净，自性不二，所以这个不二就是对应这个不改变的意思。那如真经不变，故说真如喻，也就是真经，它就是要譬喻真如。好，再来我们看下面一个偈颂，一切诸众生平等如来藏，真如清净法名为如来体，依如是义故，说一切众生皆有如来藏。这边讲到真如清净，然后平等，导师对这个偈颂觉得有一些不是很明确，我们看导师的说明。好，导师说清净不二，清净大家可以上面加个顿号跟不二，也就是真如有两个特质，第一个清净，第二个是不二。那清净不二什么概念？就是清净而没有改变，没有改变就是不二，也就是对应以性不改变，有没有？那什么意思呢？这个清净跟不二其实它是连带着一个关联性，就是说本性是没有垢秽与清净的改变，也就是并非是从垢秽的状态而变成清净的一个状态，它本来就清净的，本质上的清净。那上面覆盖那些东西不是它的本质，所谓的课程，对不对？所以只是如此如此的清净，所以用金性的不变来做比喻。好，导致说后一季，后一季是哪一季呢？就是一切诸众生平等如来藏，这一个比较长的这一个偈啊，他说有点重复啊，就是 因为讲到这个众生平等如来藏嘛，后面又说一切众生皆有如来藏，有没有？哦，重复大概是这一个了。不明显，不明显是什么意思呢？我们前面谈到真如有两个特质，对不对？清净跟什么？无二，或是无差别，或是不改变。但是在这个偈颂看起来没有这样的一个特质，所以导师说不是很明显。好，导师说这一偈颂的范文呢，与《大圣庄严经论》所说一切无别故，无别就是不二不改变，对不对？这个有这个特质，得如清净故。如就是真如，这边有这个清净的一个特质，对不对？所以无别是一个，大家把它圈起来，清净是一个，大家把它圈起来，也就是前面导师不断的在重复，就是清净跟不二这两个概念，有没有？好，故说诸众生名为如来藏，也就是以真如的清净跟无差别，那如来藏就是本质清净的这个如来功德，一切的智慧德相都具足，而在众生的这个身心当中。所以就是上面的所谓的后一句，就是一切诸众生平等如来藏这一句，导致说有点重复，意义不明显。那导致举大圣庄严经论的这一个偈颂呢，说它其实就是跟这个后一句是意义是相同，而且明确，也就是真如清净无差别这两个特质来说明一切众生有如来藏。好，本性无差别是指这个心的本性清净说。好，我们第一节课的时间差不多，希望大家都有跟得上，刚刚一直重复一直重复一直重复，就是怕可能大家没办法掌握到导师的这个说明。那大家休息一下，把刚刚没有多少的内容再把它回忆一下，我们休息10分钟。